为爱，擅长为人。因为爱，我们彼此相聚。欢迎收听《爱在人间》。
在忙碌的生活中，为心灵预留片刻的安宁，与主同行。由陆娇为你带来的每日读经，让神的爱点亮你的一天。
大家好，我是陆娇。一个平凡的女子住在穷乡僻壤，本来也不期望生命有什么特别的，但是上帝的使者就像在显现，告诉他说：“不要怕，你在上帝面前已经蒙恩了。”这点的恩和前面蒙大恩的女子的恩是同一个字，但是用法不同。前面是描述她的品格，这点是形容她将要在人类的历史上，在未来的时代当中，在上帝广大的计划当中，她所拥有的特殊地位。玛利亚并不是孤独的，因为上帝与她同在，但她生命也有过不一样的同行者。当然，但她困惑是可理解的，因为她无法明白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。但是接着呢，从天使的口中，她听到了一个即将永远改变全人类历史的消息，就是救主要从她而生。他的名字叫耶稣，耶稣这个名字就表明他就是上帝自己来做我们的救主，让我们能够得着上帝的救恩。希腊文的耶稣就是希伯来文的约书亚，这个是一个在当时最普遍的名字。那个地区可能有几十个男孩，他的名字都叫耶稣。第一个叫这个名字的人是摩西的继承人约书亚。他咋个得到这个名字的呢？这个不是他的父母给他取的。当他出生在埃及的时候，以色列人还在为奴，这个娃娃生下来并且得以保全下来，因此他们就给他起名叫霍西阿，也就是约书亚，就是救恩的意思。这个名字一方面是被奴役的百姓所发出的哀叹和悲泣，一方面也是一首希望之歌，得融合激昂和悲伤的曲调。这个孩子长大以后就成为摩西得力的助手。时候到啊，摩西知道霍西阿将要继续自己的工作，就更改人的名字。摩西取上帝的头衔耶和华的一部分，加上霍西阿那一部分，霍在一起就成了一个新的希伯来名字约书亚，就是耶和华的救恩的意思。经过无数个世纪的等待，那个独一的一位终于来了，得要取这个名字，并且要完全应验这个名字的含义，耶和华的救恩。得秉承了至高的地位，得要伟大，并且要成为至高上帝的儿子，上帝要把得主大卫的位置给他，得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，得那国也必有穷尽，得那国不限于雅各的家，也不限于大卫的国，得那国要应验这两方面的意义，但还要延伸出去，必有得穷尽。上帝在玛利亚身上的计划之大之广，影响之久，在他根本想都没有办法想到，也远远的超过任何人的想象。同样呢，你能想象得到上帝在你身上的计划了啊？肯定想不到。在你父母还别有孕育你的时候，你的生命就已经在上帝的意念当中成型了。大家可以看诗篇139篇15到16节。此时此刻你有生命气息，并不是命运注定的，也不是时机，更不是侥幸，也不是偶然。你的身体，你的遭遇，你的生活 都是出于上帝的计划。大家快看《使徒行传》17章26节，你生命当中没有随意出现的事情，他们都是为了上帝的目的，上帝所做的一切都不是意外，更不会出错。上帝做事绝对不会随意，但他计划精密的走向，他创造你一定是有目的的。玛利亚想不通上帝在他身上的计划，你和我也一样想不通。我们当做的事就是如何预备自己，好让上帝的计划在我们身上成就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但愿透过跟随耶稣这趟属灵的旅程，你和我能够一同在属上帝的生命上有所突破，让上帝在我们身上成就他的伟大计划。你也许认为你是一个很平凡的人，上帝咋个可能有什么大事情会成就在你身上呢？玛利亚也是这种想的，许多人都有这种想法。但是如果上帝不看你的软弱，只是对你说你是不平凡的，因为我会使你不平凡，我在你身上有个伟大的计划，你打算如何来回应上帝呢？
主耶稣说，烦劳苦打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听众朋友，当你觉得生活的担子很重的时候，主耶稣愿意为你分担，使你得安息。
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是你的安息。
爱在人间，把主耶稣的爱撒下人间。
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学我样式，你们就必得安息，得安息。
世界活出 是耶稣是人生中头等大事，生命的重心不在于你，因为你是因耶稣的目的而生，也是为他的目的而活。欢迎收听更多认识耶稣。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朋友多佳，欢迎收听为你分享的感动认识耶稣系列节目。今天的主题是保持警醒。在圣经记载的马太福音24章、25章、26章这三章记载中，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，就是讲到末世主再来。而其中最为关键的是，主耶稣三次提醒门徒们要警醒，要预备。对于一个松懈睡着的人来说，是不会警醒呢，也不会做预备呢，因为他睡着了。他对身边所发生的事情反应是非常迟钝无感的，而无感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，因为危险来临他都不知道。要警醒，要预备。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将来在主再来时，都要去接主，也要去交战。多加邀请你打开你的圣经，我们来一起读一处经文，记载在马太福音26章36到46节。马太福音26章36到46节，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，名叫克西马尼，就对他们说，你们坐在这里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。于是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同去，就又吵起来，极其难过，便对他们说，我心里甚是忧伤，几乎要死，你们在这里等候，和我一同警醒。他就稍晚前走，伏伏在地祷告说，我父啊，他如苦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来到门徒那里，见他们睡着了，就对彼得说，怎么样，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？总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你们的心灵固然愿意，肉体却软弱了。第二次又去祷告说，我父啊，这杯若不能离开我，必要我喝，就愿你的旨意成全。又来见他们睡着了，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。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，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。于是来到门徒那里，对他们说，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，时候到了，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，起来我们走吧，看啊，卖我的人进了。在这里主耶稣说，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？主是在提醒门徒，门徒呢却没有警醒，这岂不是也在提醒了我们，主是借的祷告胜过逃避苦白的试探，要应付抗拒父神旨意的试探。主得胜的方法是祷告。相反呢，门徒不能胜过迷惑，是因为他们未能警醒祷告，特别是彼得。如果彼得能够为主所逾越自己将三次不认主来祷告的话，他或许啊，根本就不会经历不认主这件事情了，而主就根本不会预言他不认主了。约翰和雅各也要祷告，因为他们也参下彼得那样信誓旦旦地说， 宁愿为主舍命，也不会不让主。事实上，他们在主耶稣拜门的那一日都逃走了。虽然没有像彼得一样在群众逼问下三次否认主，但是当见到主摆布的时候，其他的门徒也是赶紧的逃命了。没有像之前所夸口呢要为主甘愿舍命，他们失信于主了。但是彼得约翰还在不远处赶着主，而雅各更是逃得不知所踪，他也是把承诺抛得一干二净了。不知他安静下来是否会为自己失信的行为而痛苦呢？主所说的话虽然带有责备的口气，同时也有体谅，主为他们的好处提醒他们要警醒，也体会他们的身体软弱，而谅解他们呢为何不能跟他一起警醒祷告。主三次祷告，三次提醒他们，说明事情的重要性，才会如此的强调了三次。然而三个门徒还是三次的失败了，未能同主警醒片刻啊，起来祷告，岂不是我们现在的关键吗？我们多少时候是先祷告再去工作呢？多少时候是在一天的清晨把最好的时间来祷告，祈求主来主导我们一天的生活与工作？不只是清晨，要随时随地不住的祷告。主已经为彼得祷告，记载在路加福音22章31到32节。主又说，西门西门，撒旦想要得着你们，好像你们像山麦子一样，但我已经为你祈求，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。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。最难检验一个基督徒对主的忠心，就是当面对死亡和危险的时候，他是否呢宁愿为主殉道，也不否认主。过去啊，很多的基督徒在这样的情况下有美好的生命见证，不过也有不少的信徒在这样的危险下不认主。就像这些门徒，马太福音26章31节，主已经预言，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。有人或许会说，老已尚且逃生，在死亡的逼迫下否认主是人之常情，自保是人性本能。但是衡量一个行动对与不对，不是以人的话来决定呢，主的审判才是决定性。主说他们是跌倒了就跌倒了，不会因为人自己因为自己实行的行为找任何借口而改变，这也假使上判断的标准。主祷告时向父上倾心吐意，没有任何的隐藏，主要我们学他的样式在他面前这样祷告。他不要表面形式化的祷告，也不要那些为了炫耀自己而来祷告。当我们一个人祷告的时候，就让我们学会在神面前真真实实向神倾心吐意，反正我们也骗不了神，只能欺骗自己，因为我们的心里思念他都知道。难道我们可以隐藏自己的罪吗？难道我们心里面对他有丢丢的怨气他会不知道吗？我们对前途的迷茫，对生活的无奈，岂能隐瞒他呢？既然是这样，就让我们向他坦诚地说出来，说出心底的话。他不会嘲笑我们，也不会责备我们有各种的情绪。弟兄姊妹，他要我们敢于认错并悔改。听众朋友，你听到主向你说的话吗？你们心灵固然愿意，肉体却软弱了。主是那么明白我们容易软弱啊，况且门徒那个时候也实在是疲倦了，经过了一天的时间，现在已经是夜深了， 是该休息睡觉的时候了，他们也实在是身体疲倦，没得人会永远的干强，主知道也体谅。希伯来书4:15-16说，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而这一夜也是特别的一夜，主也预告了这个晚上会有苦难临到，而且也警告了门徒们要警醒，要祷告。但是在这些看似合理的理由之下，主还是体谅他们的软弱。我们的主并不是没得人情味呢，不是像那些偶像没得办法明白人的软弱，因他也曾发誓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，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怜恤、蒙恩惠、做随时的帮助。主的责备不是为了自己的好处，乃是为了门徒的好处。总要精心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不是主不知道有迷惑，不是主不能警醒，而是门徒不知道有迷惑。事实上啊，门徒是不能够警醒的，主不是要求门徒为他祷告，事实上主从未这样要求过。就算是在这个面对死亡的时刻，主没有要求门徒为他祷告，因他要面对呢也是门徒不能够明白呢。主所面对呢不是肉体的死亡威胁，他必须按照父神的旨意为众罪人杀十字架，做赎罪祭，这是神荣耀计划的核心目的，这也是他从未经历过呢，是属灵上的最大的黑暗，就是与父神分离，因着他要担当世人的罪，父神因此要掩面不看他，需要暂时离弃他，这是主要面对属灵的大黑暗。在这片刻的死亡之中，主第一次经历与父神分离的痛苦，这不是门徒能够理解呢，故此呢主没有要求他们明白，主记挂的是将要临到自己的死，门徒会产生疑惑，他会被出卖、被钉死、被埋葬，是他们没得办法用有限的知识所能理解介绍呢。主要求门徒为他们自己来祷告，为他们自己不要进入迷惑来祷告，当他们不祷告的时候，他们就容易进入了迷惑而跌倒。听众朋友，盼望我们能深深明白这个真理，要阻止自己进入迷惑，秘诀就是要精心祷告，为了防止自己按照自己的意思行，而不按照神的意思行，主祷告，这是他胜过迷惑的方法，而且他是3次的祷告，可见那是何等的属灵征战啊！同样呢，我们要胜过这些恶者的迷惑与试探，唯有靠着祷告。如果我们真的不知道迷惑我们的是哪样，就让我们呼求主为我们祷告，他乐意做我们随时的帮助，他知道我们面对迷惑与人生的各样的试探，正如他为彼得门徒祷告一样，使他们不致失了信心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如果你还没认识主耶稣，你也可以向他祷告，你可以这样说：主耶稣，我还未认识你，请你为我祷告，让我能够真正的来认识你，并相信你作为我的救主。主耶稣，请你听我的祷告，奉你的名祷告，阿们。你也可以为其他的事情来祷告，比如说子女的事情或是其他的事情，主耶稣会回答你呢。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，请你现在就为自己来祷告，真真实实呢将心中记挂的事情下山来祷告。谢谢收听，愿神赐福你。
上的路为他铺这段江残的灯火，他不催眠。每当我一人独自流泪，他总是站在我身边。上的路为他铺这段啊啊啊啊啊，江残的灯火他不催眠。
亲爱听众朋友，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，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李悠然，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，爱在人间，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。
压伤的路。